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4年11月2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访谈单元，我们持续昨天跟您的这个访问的《劝世三姐妹》的导演啊，曾慧成。我们请曾导演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整个制作这出歌舞剧过程当中的一些非常辛苦或者是感人的地方的事情小故事啊。待会儿再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不过在这个进行跟曾导的这个访谈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看到是今天三个报通通都把川普将对中加墨三个国家加税这件事情放在头版头条。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内文啊。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25号宣布，他上任第一天就会发布命令啊，对所有中国大陆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墨西哥跟加拿大进口美国的所有商品则要加征25%的关税。川普在他的社群平台上面PO 了这两则推文啊，说他即将实施的关税政策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内容。川普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他就鸦片类的药物芬太尼等毒品流入美国问题啊，跟中方谈了很多次，但根本就没有用啊。中方代表虽然保证会实施严格的罚则，但却从来没有落实，毒品依然是以前所未见的这个规模大量流入了美国，主要就是透过墨西哥。对于川普的这项宣布呢，其实大陆驻美大使的这个大使馆的发言人呢，刘鹏宇他声明啊说，这个中美经贸合作本来就是互利共赢，那中美没有人会赢得贸易战或者是关税战。所谓的大陆故意允许芬太尼啊，流入美国的说法完全违背了事实跟现实。那加拿大的总理杜鲁多他也发表声明说，加拿大对美国国内能源供应啊至关重要，去年美国60%的原油进口是来自于加拿大，那我们会继续跟即将上任的美国政府啊讨论这些事情。墨西哥则是还没有正式的回应。好，这就是非常受到瞩目的这个消息。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除了这一则重要讯息之外，在今天中国时报上面还有两个很受瞩目的这个新闻呢。一个就是劳动部的这个公务员他自杀这件事情。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的职场霸凌案啊，拉开公部门霸凌的黑幕。那么新任的劳动部长洪申汉他26号走访了这个北分署，直击啊前分署长谢怡蓉的办公室摆设之后，认为啊确实是过当。那他也宣布三项新的措施，包括要建立直接申诉管道，绝对不当杜绝这个不当的送礼文化，还要废除5S 竞赛规则，因为同仁不是小学生啊，应该要尊重的方式来推动业务。好，这是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时报头版上面的消息。另外一则则是提到了这个前中国小姐张淑娟啊，她遭媒体人周玉蔻跟蔡玉珍乌龙爆料，说是京华绯闻案的女主角。那么台北地方法院呢，26号审结啊，合议庭认定了周跟蔡两个人爆料没有经过合理的查证，他们所言呢涉及了私德，无关公共的利益，那么触犯了刑法 加重诽谤罪，还有个人资料保护法，从重依照个资法判处两个人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好，这个消息恐怕今天会掀起很多很多的讨论。现时间是早晨7:05，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就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笔记本，各位听众，今天早上之评继续昨天的话题，我们邀请《劝世三姐妹》的导演曾慧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其实我在看完这个戏之后，我好多好多的话想要请教导演，我很气自己的愚蠢啊，为什么没有去参加这个首演，或者至少如果有这个导演场是这个会谈场啊，可以跟导演在当面来沟通这些事情，因为我有当中太多看这个戏的疑虑，或者是看这个戏所产生的一些情感的波动，想要请教导演。今天正好明乐雄帮我邀请到导演来到节目
当中。没有，你在找出口。
对，我真的在找出口，我真的在找出口。我觉得你说的很好，我真的，因为我一直很想
一股脑儿，我没得地方发泄。
可是我们的
时间没有人了解我，
可惜我们的时间不多啊。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导演，《劝世三姐妹》对台湾的剧场界啊，对于这个音乐剧带来的改变是什么？它的影响是什么？
我不敢说什么影响，但是我觉得至少好像让大家看到说一个好的作品其实在台湾还是有能量，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很正面的。因为
我觉得是你把它挖出来，
我不知道。因为说实话，其实啊，这讲的就是很可悲，但是
很可悲，
就是其实我自己做剧场做音乐剧其实也到今年到快18年这样。那其实在做这几年，就是尤其在做川俄哦，其实川俄有一些线条。那川俄其实也曾经做过一些户外演出，然后那我也因为这些演出，然后去接了一些别的制作跟别的东西。可是你会发现，就那样了，
少了什么？
就那样了。就是我当时在思考的时候，就想说，反正做作品就是这样，反正一个礼拜演完，那没人看，反正就是下一个作品，然后。
好悲哀哦。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啊。然后你就政府有案子，那你接政府案子，然后你花了很多精神做政府案子，然后呢他一天演完了，然后呢可是劝世却让我看见了别的线条。那这件事情我当然不敢说他会不会改变什么环境，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的确有在挑战这个环境。就类似说今天劝世他可能有能量可以演，好，先随便乱讲，我就乱说好了，就一个月半好了。好，在台北，如果他有这个能量，但是我有办法有一个场地可以给我一个月半吗？
没有，
因为我们所有的场地都是公资源，
是，
所以他没有机会给你一个月半，因为他们担心立法委员会去。
我懂，
会去，因为你就好，别的剧团就跑去跟立法委员讲说怎么可以读后给这个剧团这样子。那在资源平均公平分配之下，这个前提之下就不可能。所以你说台湾会有产业吗？我就是问号。那我觉得从小剧场开始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现在的小剧场，我也很想提问，就是大家可能知道一个音乐剧叫鬼鬼代言人。那他其实在疫情的 那几年其实真的是撑住了我们疫情，然后都还有表演可以看这样。那他是一个在70-80席 的演出场地都卖完，我很想问问看，我很想做研究，他们到底有没有赚钱。
卖不卖得完是一回事，
你卖完的时候，
对，
因为
不是啦，因为你一场就那么多钱嘛，
对
啊，
一场就没，
难道你一张票你要卖到5000块吗？被他骂死了。
对，就是我所以这个都是整个环境现在基本上的问题。那我觉得也许劝世可以让大家提问， 就做这样的提问，我觉得就好了。
可能性，
对对对，就是提问，就是大家以前可能觉得说啊，反正你们也演不完，反正也你给你那么长，就是赔钱而已的这个概念，反正也不会有人进来这样。我讲得很可悲。然后，但是然后大家都做得很辛苦，那你现在要演这么久，那不是更辛苦吗？那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好，但是政府又希望能够鼓励产业的成型，所以那我会觉得说。他比较正面的是，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本身来讲，我们很仔细的去做我们的制作，我们按部就班的做制作，你的制作里面产生一些能量，你是可以看得到他在商业操作上给你的实质回馈。那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觉得给创作者最大最大的一个动力吧。那对于环境本身，我觉得他有很多还要继续往前推的部分，这样子。
劝世推出之后，很多人应该也跟导演分享过，劝世三姐妹对于很多人带来的影响，其实可能是自己对原生家庭跟家人关系的省思。那么在戏上演之后，是不是曾经有很多观众，很多人对导演表达过这方面的想法或是分享，他们的回馈是什么？
其实来直接说的很少，但是在网络上写下
的，自己的社群，
对，写下的故事其实很多，其实让我们很感动的，就是你知道吗？好，我讲一个比较快速的一个感受，就是很多人会跟我们说，他说因为来不及说再见的一个感觉，对他们好像确实弥补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在那一个送行的桥段里头，好像也跟着跟离开的亲人说了一个再见。
志平在哭吗？
对，就是国珍就是这样嘛。国珍其实来不及说再见了，可是他借由那一个最后的那个片刻，他有个这个机会，
得到满足，这样，
对，至少让他知道 OK。
我分享一下，我看这个《劝世三姐妹》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必须说，一开始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我们是因为被国骂这个新闻事件吸引进去这个剧场的，因为太多人反对这个国骂这件事情。后来我才知道，我很想对这些已经在网络上骂到不行的这些家长或学者们，或者说这个学校的老师们，对啊，你这紧接着告白跟他多少岁，怎么可以骂脏话国骂还进这个
国家
剧院就殿堂去演出，可是我觉得这根本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你要看完这个戏，先知道他在做什么，先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想要说的故事，他想要弥补的情绪是什么，你再来骂，任何批评都可以，我赞成，但必须先看完这个戏。所以当我看完这个戏的时候，我也跟大家分享，我从头笑到尾，从头哭到尾，然后因为太多的情节一直在不断的触动你的每一个观赏者的这个心情。我自己是学戏剧的，我在学校里面看过太多戏剧理论，修过太多的表演课程，我一直会觉得说，哇哦，对，这就是一个我想象中最能够发泄你的情绪，最能够延续你对戏剧的热情的一个戏，就是《劝世三姐妹》。
谢谢。其实在看我觉得《劝世》很特别啦，因为他对我来说，我讲我自己的经验好了，我只有一个，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亲近的所有，就是很奇怪，因为我觉得詹姐很厉害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詹杰跟想象他们就是康和祥他们真的很厉害。詹杰的剧本他有一个，我觉得现在剧作家这样讲不是很好，这样有点比较不是很好，
勇敢的说出来。
就是
没有关系。
小杰的剧本的台词像人说的话，
这就是我要说的。
对，
我必须再强调一次，就是作曲家啊，就是康和祥啊，想象跟编剧，观众在进场看这个戏的时候，他不用看字幕，只要听演员唱，他就知道他在唱什么。音韵和声韵能够做一个最完美的结合，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一直听不懂很多歌手唱歌到底在唱什么。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我为什么要等你妈妈？我不需要等你妈妈啊，你妈妈跟我有什么相关？我在等你就好了，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还为了押韵、啊、
我知道这曲子跟语文
对的结合，
对对 对, 对、yeah.
没有啦，其实很多电影也是啦，就是为什么很多国片被他诟病，就不是人讲的啊，谁会讲那种话、啊、
对，所以其实我第一次在看，我每次在我在排练的时候，我就说哦天哪，就是詹杰他减少了我很多力气哦，就是说因为他们说起来就是那个人
很自然，
对、嗯、我根本不用跟他说、嗯欸、你要不要再演一下这个，因为你好像不是很像那个人、嗯嗯、因为所以我会觉得，我觉得语文是一个超级重要的事情，
是
语文它定义了超多事，它定义你的、教育背景，它定义了你的、你可能面对事情的样貌、嗯、你这个角色长出来的质感或是 长出来的态度，就是对这世界的态度，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对那个脏话那么的就是
反应那么强烈，
就是我们不会受、嗯、不会退让，对，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定义了这个人，
对对对，
在那个环境里头，他在最生气的时候，他是一个林森北路的一个酒家女，他从十四岁，他从没有，他从国中，他十八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了，国高中的时候，然后自己抚养他，他要面对多少的事情，他怎么可能会，他对这个世界不可能会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一个、怎么可能，他不可能、
而且那句话也不是每个人都会骂、啊、
对对啊，
我就不会啊，我就骂不出来，
对，所以他其实整个定义的这个人在他的环境，
对对对，
他成长环境里头、他怎么样子
对抗这个世界的方法，
对对，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做、他只能骂，
用很原始的东西，
他就只能就是他在最生气的时候，他只能告诉你他最愤怒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因为这是他成长环境里面长出来的东西，所以对我来说，他在说这个角色，他不是我们没有要说，我们没有要哗众取宠说他要讲这个话，那这就是这个詹杰厉害的地方，他其实在很多语文上都已经定义了，谁要讲，谁要多台语，谁要多华语，其实他都已经，他几乎都写好了。那这些东西，当然我们讨论会有一些来回，一定会有，但是他基本盘其实他已经都架构完，那加上。想想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可能是比较我们讨论给他的，因为我们先拿到剧本，先看到故事，那就会开始定义音乐的风格。那音乐风格怎么定义？我没有去定义音乐风格。因为制作人也会有话，制作人说要便宜，很聪明，就制作人觉得不能太，我们想要 live，、他说不，可是不能给我一个十个人的乐团，因为我几乎会疯掉，就是。费用太多，那他就说那我们就很简单，就是一个 rock band 这样子，对，好，那我们就定义的 rock band，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只有一个目的，我说要麻烦你帮我，他说因为我觉得语文本身已经有文化的代表，那这个文化代表本身其实有一点点，因为千王本身对于当代的观众可能会觉得千王这不知道，就看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然后很古老这样子，
对对，
所以我说你只有一个目的，我说你要让音乐非常的新，非常的 current， 非常的现在，对，你一定要让它非常的现在，因为它会取代大家对于这整个戏的
陌生，
对，
陌生，
他们进去他们会觉得、哦，他们会放心，就是你知道他听到音乐说，哦，这是我听得懂的。
而且朗朗上口，
对，所以
那个对，我想问，天天天天想你啊，这句这个歌的是有包含了一些什么对张雨生的什么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讲一下这也是大家很好奇。其实我觉得创作，大家都对创作太，我觉得你应该，你如果跟很多创作者聊，你会知道，其实创作是尝试思考改变，尝试他没有，我们大概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就哦，我知道，我要一首歌，那这首歌可能需要，你知道，在角色里头，它到底代表什么？它代表一个，它代表一个爸爸送给一个女儿的一个礼物。那这个礼物最后会成为女儿又送回给爸爸的东西，所以他的情感面要到底是什么？那歌词里头应该是什么？这样，那然后我们就开始说，哦，这个故事大概是1990年代。 的80年代发生的故事，所以我们就开始搜寻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可以的歌。然后原本想要让他唱台语，因为觉得宋德正应该会比较喜欢唱台语，可是台语歌你知道吗，我们找了超多都不适合，因为都太 我们想要一个比较正面的，就是你懂我意思，就是
有一点希望的，
对对对对，
不要太悲啦。
对，然后台语歌都是
都靠掉，
对，都是
讲的很
痛苦，就你离开我，你怎么了？然后，所以我们就觉得啊，不行不行，要换方向，换方向，这样。
心事谁人知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呢，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换方向，那后来我们就开始，就是我们就是讨论，其实完全用讨论的方式，哪一首歌比较合适，哪一首怎么样，然后。然后，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戏剧目的是什么，重点是我们知道他的戏剧目的是什么，所以来来回回讨论，最后就觉得，哎，张雨生的《天天想你》是很合适的。然后他也代表了，就是当你录《天天想你》，其实他就代表了那个时代会回来。对。然后我们又希望是一首歌是大家都熟悉的，所以其实他有很多戏剧的目的在操作上是非常仔细的，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哦，我们好像是乱挑或是乱选，对，
绝对不是，
就是在挑这个的范围啊，其实是很简单，就是我们希望这个片刻来的时候，好，如果明天时候你在场，你会有你的回忆跑出来，你会有你的回忆跑出来，对这首歌，所以我们大家其实除了要送大家进去，那个国珍的世界里头，我们也希望他可以完全回到，哦，原来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曾经怎么了。就是他有很多很多情绪的渲染会在那一刻被爆发，
没有，其
实那这是我们
天空中已经有每一个人的念头形成一块云在上面
所以这是我
整个现场
那这是我们想要做的，所以那个瞬间 的情感的激发其实会非常庞大，因为它不是一首新歌，对，但是你知道制作人很不喜欢，你们一定知道
为什么，什么意思，
这个设定其实对制作是很伤害的，因为他要花钱，
哦，要
他要重制版，然后你每次演出都要付费，然后什么什么，对。但是我们决定可以这样子，
太好了。这个，
导演，我想问你啊，就是你自己对这个剧有没有投射什么东西啊？
其实没有，我是觉得我最冷静。
好惊讶，好惊讶的答案。
原来你赚够了大家的眼泪，然后告诉我们没有，
剧本不是他写的啊，剧本是
不是不是那个投射，其实是我觉得我在里头。排这个戏真的是我觉得我最好玩的时候
啊，
就是我第一次，我因为你知道吗，就喜剧难写，那小杰丢了一个超级荒谬的戏给我，你知道那个绑架戏真的是我排的时候笑到一个，就是很好排练，很好玩，对，那你知道我们以前排的都是死去活来的戏嘛，川儿也是死去活来的戏啊，那不是不好玩，但他没有那种
荒谬，
对，他没有觉得，就是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真的是笑到一个爆炸，我们第一次在排
自己在玩，
对，就是自己在排那个绑架戏的时候，我想说开始他们要在哪里，开始他们，然后我就开始射，然后我就说那我们试试看你们这样，然后大家都笑成一团，因为真的太荒谬了，对，所以我觉得我就会在思考一些剧本，就是我觉得创作是很有机的，就是什么叫有机，就是因为我们很放松，所以有很多东西会跑出来，那如果今天他很沉重，就是这是我的经验，就是我觉得啊，劝世会好玩，就是因为他真的在整个过程当中，真的让所有人都很放松。
是，
对。那当我在看待这个作品的时候，我有没有感动过？我当然有感动，可是我不会，我好像没有那么的自我代入感。可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还是我一直在隔阂我自己，不要进去，也不一定，我不确定。
你好疏离哦。
对对，
就是你就是喜剧人生啊，
不是，或者是我怕我会崩溃，所以我还是不要进去好了。就是，也许我有这两年来我有思考过这件事，因为这两年来我的父亲也走了，对，然后我以为我父亲走了以后，在 run 这个戏的时候，我可能会崩溃这样，可是我发觉我是越发冷静，
没有，那可见你父母的关系跟你就是不一样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可能没有想要让我自己去面对他。
OK， 对，这也是一种方式。
你在逃避？
没有没有，这也是一种方式。
可能，
这也是一种方式，
还在逃避中。
就是，我觉得，对，就是
还不想面对，
不确定。
好，
各位听众，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兴我们能够邀请到《劝世三姐妹》的导演曾慧成来到节目当中。从这两天的节目里面，其实我真的觉得可能啊，看过这个戏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你真的还会从导演的分享里面发现，原来我对《劝世三姐妹》还不够了解，原来我还可以有更多更多接触她的机会。如果可以的话，就利用她接下来也许会有各式更多的演出的机会的时候，再去回进剧场去回味一下。我相信看第二次、第三次，对这个戏感受会更不一样啊！尤其是在经过导演的解说之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很期待她在改变了风貌之后，在百老汇登陆的时候，我们渴望她有一个很棒的位置，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祈祷，
没有问题，
集气这样子，
没问题。好，我们非常谢谢导演，也非常谢谢弥勒熊导演，谢谢你辛苦了，
谢谢
谢
谢
谢
谢大家。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爆马仔。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早上7:27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重要的新闻。各位，昨天你是不是到了这个现场来看一看台湾英雄的胜利游行呢？有万人挤爆了现场哦。赢得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的台湾队啊，那么昨天下午呢，在总统府周边的道路举行胜利的游行，虽然是平日的上班时间，但是还是吸引了上万名球迷热情的参与啊。那么现场也释放胜利的纸花向台湾英雄致敬。那么在总统府迎接台湾队的赖清德总统，他说呢，感谢台湾英雄把国球推上世界第一的高峰，让世界也看见台湾不只有半导体，还有棒球哦。那么赖清德总统也跟这个台湾队的总教练曾豪驹，还有他的队长陈杰宪等人一起大跳台湾雄用应援曲，好，相信很多人都有看到，对不对？好，那么但是这个昨天晚上啊，新北市政府也在市民广场举办了台湾英雄见面会，可以说是吸引了上万名的民众啊，这个来这个挤爆现场，他们都想要一睹英雄的风采。哎呀呀呀，真是太棒了啊！那么世界棒球棒垒球的总会啊，12强的这个冠军赛，台湾队是以4-0完封了日本队，夺得冠军。全台在礼拜天晚上真的是情绪沸腾，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好，这个就重点，这接下来当然就是我们要看看台湾的棒球一定要有更好的发展啊，大家一起来关注，一起来成为他的这个观众，一起为他们加油。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么志平就祝你有愉快的一天，同时我们也明天再会咯，拜拜。
加上的水果 bagel 和 iced tea， 你选一样能让你醒一醒，反正过了12点好多一样被丢弃。